小苏和罗天阳来了，提着大包小包的营养品来看安叶。经过顽强不懈的努力，罗天阳终于将小苏追到了手。两个人在安叶鹏飞结婚之后不久也结了婚。那个时候小苏已经是幼儿园的园长，师里给他分了套小两居在鹏飞家的楼上。民航领导一直让罗天阳动员他在空军运输机部队的飞行员朋友转业来民航，罗天阳一直没敢轻举妄动。妻子小苏是这个师的工作人员，挖墙脚的事传出去影响多不好。这一次鹏飞出事，安叶把孩子调了，是个机会。难度肯定有，罗天阳经历过脱军装转业的痛苦，对鹏飞这样出身军人世家的军人来说，那痛苦得翻上几番。但是同时罗天阳相信，有难度不等于没有可能，这世界上就没有不可能的事，只要价格合适。民航飞行员以质论价，鹏飞这样的只要去，两把钥匙立刻到手，一把房钥匙30一厅，一把车钥匙上海桑塔纳，基本的月薪是10000，飞行小时费高出月薪好几倍。要知道当时是20世纪90年代的中期，一般人的月薪上千就不低了。当然这听起来令人啧舌的高薪高条件，全部加起来也不抵空军培养一个飞行员花费的零头，谁也不会做亏本的买卖。所以民航到军航挖运输机轰炸机的飞行员一直是一个令世界各国空军困扰的问题。听罗天阳说完，安叶眼珠子都没动一下，吐出两个字，不去。罗天阳知道症结在哪里，继续耐心地说，怪我没说清楚，光强调人民航待遇了。安叶，我跟你说啊，同样是开飞机，这安全系数大不一样，民航的危险比起军航来要小得多得多得多。为什么呢？这是职能决定的，民航飞机是交通工具，这职能上就决定我们的飞行原则，第一是安全，第二是安全，第三还是安全，能不飞就不飞。可是军航呢，军航的职能决定了他们的飞行原则，就是第一是准备打仗，第二是准备打仗，第三还是准备打仗，所以他们是能飞就得飞，必要的时候不能飞也得强行飞。那这是横着比，纵向比较，跟别的交通工具汽车火车相比，飞机事故率是最低，死人最少的。安叶，安全是相对而言的，没什么事能保证绝对安全，你说吗？吃饭那还有噎死的呢。
安叶只是不说不动，背底靠枕半卧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身上被子的某处，眼皮子都不抬。他主意已定，雷打不动，只要是飞，不管在哪儿飞都不行。从前也知道飞行危险，飞机失事的报道也不鲜见，但是事情落在别人头上和在自己头上那是不一样的。在医院高烧的那三天，安叶脑子里反复出现的一个幻觉就是鹏飞从天上掉了下来。他是后来才知道孩子没了，之前他都没有想到过孩子。
鹏飞端着茶壶茶杯过来给客人倒水，罗天阳对他说，正跟安叶说你去民航的事儿呢。
鹏飞瞪他一眼，
谁说我要去民航了？明白意思就行啊，较什么真儿啊。
鹏飞只认真倒水，谁也不看，主要是为了避免看安叶，说也主要是为说给安叶听的，那就是部队不会放的。罗天阳回答说，
你没提你怎么知道不会啊？事情就怕做，哎，没有做不到的，只有不去做的。你下了死决心一定要走，部队怎么留也留不住。
没听到鹏飞说话，一直垂着眼皮子的安叶抬起了眼睛看着鹏飞。罗天阳又说了，
我知道你也舍不得啊，如果我是你一下子做决定也很难， 你的青春，你的理想，你很重要的一段生命都在这里，更别说你还有一个英雄梦。鹏飞，你渴望在战争当中建功立业，可惜现在是和平年代。
鹏飞抓住这句话，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对啊，这话在点子上，现在是和平年代，又不打仗，能有什么事儿啊？那天的事儿，那是纯属偶然。
话是冲罗天阳说的，但却还是说给安叶听。罗天阳不知是真傻还是装傻，语气平静地盯正。
偶然中有必然，美国有数字的统计，他们平时训练的时候比打仗时候死的人还多呢。换句话说，他们打仗时候死的人少，战斗力强，正是由于他们平时那种要命的严格训练。
鹏飞气急了，
罗天阳，你不要再吓唬安叶了。
一直不说话的安叶开口了，鹏飞，比起你的隐瞒，我更愿意相信他的吓唬。可惜我不认为这是吓唬，而是实事求是，他是对我的信任。现在你告诉我，你们是不是还有过很多很多次这样的危险？你不说，你们有保密纪律，这一次完全是因为你瞒不住了，鹏飞。
安叶，其实美军的那种统计它并不科学，太笼统，也没分个兵种。
罗天阳一针见血地指出，
怎么不分？所有的军兵种里头，开飞机都是最危险的。飞机跟飞机不一样，歼击机高危险我承认，但是我们运输机、轰炸机跟开民航的飞机差不多。得了得了，鹏飞，在部队开运输机、轰炸机跟开民航机差不多，你糊弄谁呢？你糊弄老百姓呢吧？
鹏飞不明白罗天阳今天这是怎么了，也顾不上想，怒气冲冲的就动了手。动手逐客，两手推着罗天阳的背，边推边说，
哎，你走吧走吧走吧，我们要休息了。
罗天阳小苏走了，鹏飞关了门，镇定了一会儿才去卧室。安叶迎着他说，鹏飞，你以为这样你就能解决问题吗？
鹏飞哀求地看着安叶，安叶已经把眼睛垂下去了。下午安叶睡后，鹏飞回宿舍打电话，家里有电话，但他不敢在家里打，怕万一被安叶听到。宿舍里没人，许红进在指挥塔工作，电话摆在并排于两床之间的床头柜上。鹏飞走过去，在床边坐下，伸手拿起电话拨，拨了一个数字，像烫着了一样把压黄按上。鹏飞全身心凝定了片刻，果断地松开压簧，拨号，一气拨完。拨完了，手拿着听筒在听。电话听筒里传出标志性的电话接通的长长的嘟声，随着那嘟声一声连一声的响，鹏飞的心跳加速。电话终于被接起来了，鹏飞还没来得及出声，耳边先传出了一声吼，待会儿再打过来。接着就是嘟嘟嘟，电话挂断了。
仅听到这五个字，粗暴的有点变声，鹏飞仍能听出说话的人是他，他的父亲彭湘江。听到父亲的声音，鹏飞一下子心安，放下电话，静静地等着。父亲那边肯定有事急需处理，没关系，只要他在，自己能找到他就没关系。鹏飞此生从未有过，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要求助于父亲。这一刻不加思索就这样做了。他的人生掉进了低谷，低到漆黑一团，找不到出路。他现在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放弃飞行，要么放弃安叶。放弃哪个对他都如炮烙之刑，不死也残。现在父亲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帮助他的人，他需要帮助，他生怕这会儿父亲随部队去了某个荒山野外，让自己找不到他。
作训处长笔挺地站立在彭副军长办公桌的对面，彭湘江手点着作训处报上来的训练大纲说，请教一下， 继续静训，这环境的静放在这儿是什么意思啊？
作训处长把本来已经直得不能再直的腰身挺了挺。
打错字了，应该是培训。刘参谋打字用五笔，五笔里边这个培跟静打法比较接近。
这大纲报告报上来之前你看过没有？
作训处长不吭声了。
所以嘛，责任还是在你。你是不是觉得说不过错了个字儿，也不是什么关键字，就这样发下去了，也不会酿成什么不可弥补的后果。说话。
作训处长身子又一挺。
不是。
那是什么呀？
素质。您一再强调过素质，从一个细节能看出一个人的素质，一个机关的素质。
这时电话再次响起。湘江接电话前把手里的训练大纲往桌上一扔，摆手让作训处长走。作训处长拿起大纲，敬礼转身离去。湘江接起了电话。尽管拨的就是父亲办公室的电话，找的就是那个人，但是一听到耳边传来的那声熟悉的微声，彭飞仍有些猝不及防之感，只来得及叫了声爸爸，嗓子便一下子哽住，泪水哗地流了下来。
彭飞，彭飞，彭飞。耳边父亲的声音由意外到焦急，知子莫过父。彭湘江知道非有寻常之事，儿子绝不会给他打电话。彭飞深呼吸，极力让声音正常。
爸爸，您现在说话方便吗？
父亲的回答是说。彭飞说完了事情的经过，这个过程中父亲在那边一声不吭，连嗯啊这样的叹词疑问词都没有，但彭飞感觉到父亲在听，全身心的倾听。说完了之后他说，
爸爸，我想问一下，你们也属于那种高危险的兵种，每次出了事我妈要是知道了，你怎么跟我妈做工作？
怎么做工作？几十年的摸索磨合调整，这不是一下子能够说清楚的。思忖之间，外边传来了一声报告。湘江说进，然后对着电话说，我这儿有事儿，有时间再给你电话。眼下就一个原则，只谈生活不谈工作，避其锋芒，以柔克刚。
安夜仍半卧在床上，遵医嘱少动静养。一方面高烧使他身体虚弱，另一方面流产的胎儿已经接近七个月，他等于生了个孩子，就是正常情况下也该坐月子。彭飞两手捧汤碗进来，嘴里叫着喝鸡汤喽。安夜喝汤，彭飞坐在一边看，不时地说上一句好喝吧，要不要加点盐之类的话。父亲到现在没回电话，身为军人又是相当一级的领导，肯定有很多身不由己的事情，彭飞理解。在父亲没来电话前，他谨遵父亲的教导，只谈生活不谈工作。彭飞不谈，安夜却谈。彭飞，调动工作的事儿你跟领导谈了吗？
还没呢，调动工作是大事儿，哎，等你养好了再说，不能急，这事儿急了也没用嘛。
不说自己的态度，所谓避其锋芒以柔克刚，就算克不了，拖一拖是可以的，拖到父亲来电话有更进一步的建议了再说。这时安夜又说道，
我倒没什么急的，可是孩子没了的事得早跟你妈说啊。
他不是故意找茬，现在的问题确实是环环相扣，如果彭飞定下不再飞了，可以对妈妈实话实说，孩子为什么没了，怎么没的，没定之前就没法说，说了妈妈肯定受不了，担心也得担心死。彭飞别无他法，本着一个拖字搪塞，
这事儿也先不说，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 把你的身体养好。
鹏飞的口气中带出些责备、生气，软硬兼施，色厉内荏，心里头越急，父亲怎么还不来电话？等得焦心，鹏飞几次拿起家中电话听，看是不是电话坏了，可是电话没坏。直到下班号响，熄灯号响，父亲都没有电话。鹏飞再也沉不住气，拨父亲办公室，没人，万般无奈，拨了家里电话。在跟妈妈的寒暄中，仿佛很随意地问了句，我爸干嘛去了？妈妈说，父亲下午打电话说下部队了，临时有任务，走得很急。鹏飞放下电话，心头感受不是失望，不是生气，甚至不是愤怒，是决绝的冷酷，为父亲的冷血而冷酷。从小到大，同父亲矛盾最激烈时，这种感受都不曾有过。内心深处，他是信任他的，或者说信任父子的血脉关系。他错了。洗脚盆里已经接好凉水，鹏飞一手提暖瓶向里兑热水，一手伸进去试水温。已经有无数人跟他说了，月子里的妇女不能着凉水。有敲门声，鹏飞皱起眉头，暖瓶都没放，提着怒冲冲地向门口走去。熄灯号都吹了，这时候还能来敲门，不是罗天阳就是小苏。他感谢他们的关心，但是他们俩也该懂得，过分关心、过分的热情会给人带来麻烦，形成负担。即使好意，也不能没有分寸，也得有个度啊。
打开门，鹏飞整个人傻掉了。来人是他父亲，司机跟在身后，手里提着两大兜的营养品。父亲解释说，没打电话通知是怕鹏飞他们等，跑长途时间不好掌握。紧接着问是不是影响他们休息了。直到这时，鹏飞才恢复了说话的功能。他慌慌张张地说，没有没有没有，双手去接司机手里的东西，差点把暖瓶扔到了地上。